创世纪第二十三章，创世纪第二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，题目是尊道传道，做外邦光，神开新路。尊道传道，做外邦光，神开新路。今天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他死期来什么？来买地。买地第一是为了埋葬死人，要买一块坟地。因为亚伯拉罕虽然进迦南已经很长久的日子了，但是他仍然寄居在应许之地，因着信寄居在这个人家的地上，所以他没有一点的地，一寸地也没有。所以妻子死了怎么办呢？就买地，为妻子买一块坟地，而且甘心付出代价，在外邦人中做出好的见证。第二点是亚伯拉罕，他平心，他买地的一个第二个目的是为子孙后代，为子孙后代他付代价，得到了一块允许之地，因为他付代价，就这块坟地就成了这个他的产业，借着这块产业，以后子孙后代就能够来得地，因为这是列祖坟墓所在地。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做出来的行动，也看到亚伯拉罕是富足价。我们要埋葬我们的死人，你要肯富足代价，背在那面去，就是细尊道。那边一面看到主耶稣是怎样作为神的仆人，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卑微成做仆人，是怎么样做仆人，他是怎么样的 遵守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道。所以勉励我们，我们要细尊道，细细的遵守，不要再做瞎眼耳聋。耶稣是一生谦卑受苦传道，做外邦人的光。亚伯拉罕在外邦当中有美好的见证，也是外邦人的光，都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讲的是撒拉的死，但是实际这一章看到亚伯拉罕的表现，他在外邦人当中被称为是尊大的王子，蛮有见证。所以他不占别人的便宜，他不轻易接受外邦人的礼物，还愿意自己付代价。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他非常清楚，人家给你的不算数，以后子孙后代去得地的话，人家根本不会承认的。买地这是属于我的，父子已经付了代价了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有远见有信心的人，是有远见的人。所以以后我们这个雅各到了雅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年终临终的时候，他要到哪里去？他就吩咐他的子孙后代要把他葬回到故土，就是迦南美地，就是亚伯拉罕撒拉他们所葬身的地方，就是雅各所要去的地方，也就是雅各也留下一命，以后子孙后代都要回到迦南美地。所以就是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凭信心付价，能够买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富足价，一面是细尊道，一面可以说是舍己，一面是发光。亚伯拉罕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，你要多大的代价他都肯付足了代价，舍己。一面就是发光，我们要发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分段，是四节对五节。我们看第一段，这里第一段是一节，这边是到十一节，那面是到十三节，这是第一段，十一节对十三节，题目是尊道传道，舍己发光，见证神荣。尊道传道，舍己发光，见证神荣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先看到第四节。首先讲到撒拉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撒拉享受127岁，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，所以生命气息都在神手中，神创造万物，将生命气息赐给人， 也把人的年限和疆界也都给人限定。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就特别提到，生命气息赐给人，是每个人有一定的限数寿数，是撒拉一生127岁。我们知道他呢经历了信心的生活，和亚伯拉罕一同走信心的道路，也成为度过之母。所以撒拉自己本身也经历了神是叫无变有，是叫使人复活，叫他这一个根本不能生育的一个女人，从来没有孩子，也根本不能生育，而且以后也过了年龄，神叫他能够生出以撒来，所以他成为多国之母。虽然死了，但是撒拉所留下的以撒结果产生子孙千千万万亿亿万万，所以撒拉一生的寿数是127岁。那也就是他从65岁进迦南，经历了62年的信心生活，其中也有失败，就是叫他丈夫娶了个夏甲，生了以实玛利。但是毕竟撒拉以后有所转变，就是成为信心啊，所走的路，成为多国之母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这可见的亚伯拉罕和撒拉长期住在希伯伦，所以撒拉就死在希伯伦。虽然死在希伯伦，但是呢，希伯伦这个时候还不算他们的地，还没有产业。两人寄居在迦南地很久了，已经几十年了，但是还没有一点产业。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，这是信心的伴侣啊，陪着他一同走上了这个信心道路几十年的光景。神也借着撒拉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以撒，命定了以撒，成就了神旨意。现在以撒回去了，所以亚伯拉罕很伤痛。但是第三节非常宝贵，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，你不能一直痛哭痛哭，你要勇敢的站起来。起来做什么？他要点的一件事情，他在外邦人之地，他想为死人要买一块坟地，这是合情合理的，是吧？也可见的，他根本没有坟地，连堆之地都没有，所以他就对赫人说，第四点，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，在英文就是卖我一块地，他要付代价买一块地，他从来不随便的跟人要地。这里虽然没有翻译出来，实际是你卖我一块地，我要买一块地，我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，死了不能够老在眼前，像我们的死人也要埋葬啊，我们一组同死要同埋葬，埋葬就永远不再见了啊，我要把他埋葬，所以他要向当地的外邦人呢、要讲。所以这句话里看着，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。亚伯拉罕是因信在应许之地寄居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提到，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做客啊，做客。但是他知道这个地将来我的子孙后代要来得这个地，所以现在他要买地。买地的目的，第一，我们再强调，第一是为了埋葬死人，死人不能老在眼前。虽然他很惋惜，一生终身的伴侣已经离开了他，但是必须要埋葬。我们也要这样，要埋葬自己的死人。第二，为子孙后代将来得地要有一个证据，我要买一块地，以后子孙后代好来得地，不然的话人家白给你的，你怎么能算是你的地？所以他决定要买地。我们接着看，一直我们这一段把它看完吧。所以他说我要再买地，我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。或者就到这里吧，那边是到5节，这边4节，那边到5节。这第一段也很要紧的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赛亚书42章，这边是讲到神的仆人，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以赛亚有这么几篇叫做仆人篇，一篇是42篇，一篇是49篇，还一篇是50篇，这些都叫做仆人篇。就是在以赛亚，神给他在他的灵里看到了这一位神的爱子，将来在要成为神的仆人来到人间。所以在第一段里特别讲到他那我的仆人，这是神亲自在称呼他的仆人，是神的爱子，今天为了你我的缘故 道成肉身成为神的仆人，这么样的卑微。所以人子来呀，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服着人，并且舍命做众人的属下，做仆人，卑微做仆人。神说你是我所扶持的，我所拣选的，是神拣选他的儿子，也神扶持他，心里所喜悦的。这个在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，天开了，圣灵仿佛各自降在身上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耶稣是神所喜悦，为什么是神喜悦？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他来到人间，神所喜悦的。底下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便将公义传给外邦。耶稣的使命就是把公义传到外邦，公义也就是神的真理，要传到外邦。怎么传？靠神的灵。所以耶稣一来到世上，受了洗以后就被圣灵充满。我将我的灵赐给他，耶稣都尚且被圣灵充满，蛮有圣灵的能力，蛮有权柄，出来传道，一并赶鬼，救人。要救什么？传给外邦，特别是在外邦。耶稣开头传道是传给以色列家失迷的羊，在之中呢，目的是传给外邦。我们两边相对一下，先看这个第一点。第一点，这边看看我的仆人，这个是主耶稣卑微中仆。那边就是讲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可以说一起讲。撒拉的岁寿数已经到了，撒拉所以能够进迦南，成为多国之母，是因为她跟着她的丈夫亚伯拉罕一同出了迦南地无儿，一同跟随走上了信心的路。所以与其说撒拉，不如说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位同为信心的宗仆，这边是卑微的宗仆。我们怎么做主的仆人？要说他忠心的仆人，要信心跟随到底。这边就是主耶稣怎么做神的仆人，降卑到底，来到人间，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。这一面是卑微中仆，一面是信心中仆。这边蒙神所喜悦，那边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和撒拉怎么样蒙神所喜悦，同走信心路，这是蒙神喜悦。巴不得一对对夫妻都要同走信心路。撒拉是65岁，亚伯拉罕是75岁进迦南，一同走信心的路，走到底。这边蒙神扶持拣选，所以说是我所扶持的，是我所拣选的，讲耶稣了。耶稣是神扶持，所以他有力量进行神的旨意，在世上受苦传道。蒙神所拣选，对着那门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同盟神所拣选，神拣选了这一对夫妻，而且是一个不生育的女人，神拣选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说靠圣灵公义传外邦，耶稣尚且靠圣灵，所以你我不靠圣灵行吗？我们要靠圣灵，我将我的灵赐给他，赐给他。所以以赛亚书11章也讲，我的灵住在他里面，使他能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所以他能够把公义传给外邦，对着那边，这边是靠圣灵公义传外邦，那边是凭信心做多国之母。撒拉，撒拉的一生，神从撒来给他改名叫撒拉，改了名以后，他才生了以撒。本来是撒来，以后变成撒拉，成为多国之母，是什么？是凭信心。如果不是凭信心，撒拉根本做不了多国之母。生育本来没有生育，不会生育，没有孩子，而且又过了年龄，又老的都80、90岁、90岁，这叫凭信心做多国之母。所以我们要凭信心，我们要靠圣灵。你不凭信心，你不能做中国之母；你不靠圣灵，你不能够公义传外邦。啊，这就看见非常关键的，我们要抓住了。底下第二节、第三节，我们看啊，因为今天是4节对5节，开头都是1节对1节，到4节5节的时候对第四节，我们这里是2节合并，2节3节，这边那边也是2节3节。 我们看这里说，他不宣讲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这里有七个不，耶稣啊，耶稣有七个不。第一个就是他不宣讲不扬声，表明他是卑微隐藏。耶稣哪怕叫死人复活，确切嘱咐不要告诉人，多么大的神迹行出来，耶稣都隐藏自己，又卑微又隐藏，所以他不宣讲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这第一，这一节就有三个不，是吧？三个不，耶稣这一位说的是神的卑微中仆，就是因为他有七个不，哪七个不？这一节有三个不，表明他是卑微隐藏，对着那边就是撒拉，默默跟随，一生就是默默跟随。亚伯拉罕到哪里他就到哪里，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献祭他就在哪里筑坛献祭，亚伯拉罕在哪里支搭帐篷他就跟着，就叫默默跟随。他跟随他的丈夫就是跟随神，信心的路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压箱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这个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这是又有两个不，这两个不表明基督在世是怎样的体恤担当。正如马太福音第八章所说的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他担当我们的疾病。不管多么可怜的人，多么困苦，多么垂危的人，他从来不丢弃。他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。所以说他什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这芦苇都压伤了，这代表一个罪人呢、是被压伤，困苦人，有病的人，垂危的人，像那个有罪的女人，连连的亲主耶稣的脚，这都是江残的灯火也，但是主不吹灭。那这些声音特别对亚伯拉罕了，七十死了，他哀伤哭号，他真是压伤的芦苇，他真是江残的灯火，跟主跟到年老了，老伴失去了，是很痛苦的，是很痛苦伤心的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压伤芦苇，主不折断，对着那边就是哀痛哭号，却要起来。亚伯拉罕没有一直在死人面前哭哭哭哭哭，你哭了你要起来，这个起来代表亚伯拉罕信心起来，他知道他该做的事，就是我要起来买地，我要上我的妻子，我要为我子孙后代留一个证据。虽然买的地很小，在这个地就说明是他付了代价的，所以哀伤哭号却要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压伤芦苇主不折断，还有还是这节圣经，死人面前凭信起来，你怎么起来？凭信心，而不是一直灰心丧胆。死人面前凭信起来，对着这面就江山灯火主不吹灭。所以亚伯拉罕又是压伤的芦苇，又是江山的灯火，表明自己已经年老衰败，又失去了老伴，失去了自己一终身的伴侣，一定相当难过。但是他没有灰心，他想自己多么孤单，多么无助，想有句话你个男主也没人说，一定很痛苦很伤心。但是怎么样，他平信心起来，平信起来啊，这边怎么样，这边就江城灯火主不吹灭，主不折断，主不吹灭。这就是第三节。再看第四五两节，四五两节对着那边第四节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这个是指着耶稣面对人的反对、逼迫、苦害、讥诮、藐视，连自己家乡的人都不接待他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啊，他的姐姐不是他的妹妹弟弟，我们都见过，都知道，有什么稀罕呢？一个木匠出身，一个穷苦出身，但是主耶稣面对种种的挫折啊，对这个难处、反对、逼迫、讥诮，他是什么？两个不。不灰心不上胆，是吧？没有果效。你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你就看出来了，十一章十二章耶稣说什么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他不但不难过，他还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，就是指着就像聪明聪达人就隐藏起来，像硬汉就显明，所以从此耶稣就转向外邦了。你们不要嘛，这些哥拉森人，就是波塞大人、哥拉逊人、波塞大人、加百农人，不要，耶稣行了多少神迹，他们都不要。所以耶稣很伤心，但是他不灰心不丧胆，知道他在地上设立公义，还早着等候他的兄弟，他知道救恩 外邦人不要，有一天领导犹太人不要领导外邦，有一天犹太人还要蒙恩，所以他不归信不上的，这个不归不上的对在那边不也是亚伯拉罕吗？所以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受苦传道不上班，那边是亚伯拉罕凭信买地不归信。从他买地这面你就可以看出他不归信，他没说哎呀上帝啊，我这么跟你等了半天，我连立锥之地连寸步寸地都没有，现在太太也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希望？他好积极的态度，凭信买地，是说明他不归信。这边是信靠造物主宰，这就是第五节，大家看，创造诸天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，他如此说。那这些圣经就告诉你，你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要在谁身上？要看见听见谁？这位造物的主宰，信靠造物的主宰，因为他赐生命，赐气息，赐气息就是我们的肉身的气息，那就是神将他的气吹在泥土，他造人不嘛，然后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第二，他又赐灵性给听在天上的人，这个灵性就是 life， 就是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你有了气息还有生命，这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五节，他将生命气息赐给人，多宝贵呀、啊！不但给你气息还给你生命啊！主耶稣为羊舍命，为了叫我们得什么？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一面是说信靠造物主宰，这位造物主宰创造诸天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子所出的一切一并都破开，这位主宰你要信靠他。对着那边就凭信寄居美地，那边都说特别说亚伯拉罕寄居在那个地，就是那个美地，凭信寄居美地。为什么能这么样的一直凭信心寄居美地？因为这边你要信靠造物的主宰，这边蒙赐生命气息，生命气息神给的，主给我们生命，主给我们气息，更给我们生命，所以我们要珍惜。对着那边去必须埋葬死人，死了人你就埋葬了，但灵力也很宝贵，我们的死人也要埋葬。主给我们生命气息是让我们为主而活啊，让我们也向罪死向神活，我们也埋葬死人，必须埋葬啊。那我们得到主给我们的灵性，这个灵性就指着生命啊，赐给我啊，这就是前四节。现在我们再接着看五节，这边呢是从五节，五节我们一直到十一节好了，从五节到十一节，赫人回答，赫人就是当时的迦南人，赫人就回答了，他不是说他起来嘛，他对他说，他要埋葬死人，要买块地，赫人回答，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主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，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。这句话是实在的，并不是虚假的，这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在外邦人当中有美好的见证，有好的见证，所以人家很大方，哎，你家死人算什么呀，你随便在哪个坟地里都能埋，因为你这么样的尊大，人家瞧得起他，人家叫他佩服，有见证。什么叫尊大的王子？让人尊重，让人敬佩，人家没有话可讲，像个尊大的王子，并不是说外面，乃是这个里面的为人，这么让人尊敬，所以都可以，我们哪个人都不会不让他埋你的死人。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亚伯拉罕拒绝。第七点，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人赫人下拜，表示非常谦卑啊，谢谢感恩的意思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，就请听我的话。他恳求，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的高明明智啊，这个人要聪明聪在哪，就是不捡眼前的小便宜啊，笨人是什么，什么笨在哪里啊，眼前呢啊，就捡便宜，沾人便宜，这个最喜欢沾便宜，也不大不占便宜。他怎么说？ 地是希伯伦，希伯伦的地。他就说，请你们为我求这个人，把钱头子上的那个麦比拉洞给我，因为犹太人习惯就是埋葬就埋葬在洞里面，我可以按照足价卖给我，他可以卖足价卖给我，作为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。亚伯拉罕不在乎钱，要卖给我，而且这是很有理由的，因为撒拉死了嘛，我买个坟地，足价卖给我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，于是赫人以弗伦就在城门的赫人面前就对他说了，这个本人也在，就是这一块田地的主人也在，就说了，不然我主请听，我送给你这块田，连天地的洞也送给你，这个倒不一定实在，你后面就看见了，他要了个大价，你知道吗？他要了个大价，所以外邦人毕竟是外邦人，说的是客气的很，我送给你，我送给你，连田地的洞，连这块田和田间的洞，就连钱带洞，其实加起来也不太大，也送给你，在我同族人的面前都给你，可以埋葬你的死人。那就是那这一段话里面，就是对亚伯拉罕来讲也是个考验。大家想想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要我们想想，算了，他既然给我，我也少花点钱，是不是？这东西多贵呀、啊，我可以省点嘛，少花点钱。你是这么想，你还是想？你这么送我，我还是不要。我们到底怎么想？我想亚伯拉罕里面心里的也有两个想法。来送给你，在众人面前，在我同族面前，我就给你，但是埋葬你的死人，看起来好大方，实际并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对外邦人，你只要画个问号，他多大方，你不要真轻易上当。他在大方里面，他还是要将来他要跟你要账的。亚伯拉罕根本不接受。我们看着这一段。我们就到十一点啊，这一段对他这边到十三点，我们请看一下六到十三。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，这一段一直都是讲主耶稣啊，讲到我们的主他的美好的见证。这里讲什么呢？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，必看顾你的手，保守你，是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主耶稣是众民的中保，新约的中保，众民的中保。也叫约，也就是约的意思，而且做外邦人的光。你看这一节啊，主正是外邦人的光，在马太福音啊，在以赛亚书都提到，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坐在死荫当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他们看见了大光。这个大光是谁？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大光，他是做外邦人的光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什么？为尊大王子，这边主耶稣是众民的中保，亚伯拉罕被人尊重，这边主耶稣被神高举，是众民的中保。这边做外邦人的光，那边就是外邦中有见证，亚伯拉罕在赫人的口里都这么说。你在我们任何一个坟地都可以埋葬，因为你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把你当作尊大的王子，这样的尊重你，这样的看重你，这样的尊敬你。所以一个是做外邦的光，一面就是外邦中有见证，一面被称为是尊大的王子，这面是被神高举为众民的中保。这是我们主耶稣。第七节，耶稣来做什么工作？开瞎子的眼睛，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，这是耶稣的工作。耶稣的工作一句话是什么？怜爱救人。瞎子最可怜的，主开瞎子眼睛，被囚的坐在黑暗当中的人，主都让他们能够见到光，多么恩典，怜爱救人。对在那边也可以对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尊大的王子？也是因为亚伯拉罕曾经救了索多玛，救了罗德，舍己救人。亚伯拉罕是曾经舍己救人，可见呢他在民众当中有这样的印象，人家一看见这个人这样舍己救人，连罗德这个忘恩负义人他都把他救出来，这边怜爱救人，那边舍己救人。这是第七点。再看第八点，八九十十一，我们这几个连着，因为什么连着呢？因为对他那边觉得他是个连着的意思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八九十十一，对他那边就是七到九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 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。你就拿这一点来相对一下，这边是荣耀不归假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神，所以神亲自说的，我并不将我的称赞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假神就是假神，神的荣耀不能归给假神。对着那面什么？那面就拒绝别人的坟地，拒绝别人的坟地，亚伯拉罕啊，没有要，就开头喝人说你是尊大王子，你可以在谁的坟地里？亚伯拉罕没有要，拒绝别人的坟地。这边就是荣耀归给神，不能归给假神。第九节，看看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，这是我翻译前我就说给你们听。神说心事，这个心事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这个心事就指着古列兴起，子民归回，这是件心事。所以后面说航海的都要歌唱啊，子民要被掳归回。所以说我赐给你一个心事，对着那边就亚伯拉罕，你怎么得心事？怎么就得到心事了？那边就是一丝不苟，亚伯拉罕一丝不苟，他拒绝不要，他非要跟人家商量，我要主家来买你的地，一丝不苟。这边神赐心事。再看第十节，航海在瀚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天上居民都当向神唱新歌。两边相对啊，海岛地极都唱新歌，你看从地极都要赞美他。所以这就是先知预言复兴要来到。这个心事是什么？这个心事从近处来讲就被掳归回，大家都要歌唱；远处来讲就是以色列全家被掳归回，最后的复兴，基督要再来做王，那么真是航海都要歌唱，海岛地极都要赞美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海岛地极都唱新歌。你怎么样就看见海岛地极都唱新歌呢？对着那面就是要做亚伯拉罕了。我们必须要效仿亚伯拉罕的行为。什么行为？坚持定处族家买地，就在一定的地方。他看中的是什么地方？所以亚伯拉罕以色列的三代祖宗中葬在西布伦，麦比拉都就是西布伦。所以就是坚持定处，就在一定的地方族家买地。我们要在神命令的旨意中。什么叫定处啊？就是在神命令的地方，不要女儿接你走你就走。定处，你在定处，你还要逐价买地，什么意思？你肯付出代价。这个逐价买地的意思就肯为遵行神的旨意而付代价。神的旨意就是迦南美地，你不要离开迦南美地。虽然现在还不算我的地，我还在因信在允许之地寄居，我还要这个地。所以他是这样的坚持。所以对着这边来就海岛地极有天都要什么？都要唱新歌呀。你不要妥协，人的看法就妥协，你妥协一点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一妥协，你是谁也不唱新歌了啊，恩典就失去了。还有十一点，旷野和西中的城邑跟基大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，西南的居民当欢呼，在山顶上呐喊，就是遍地欢呼。这里说了好多地点，这些地方都是阿拉伯世界，可见的将来阿拉伯世界也有人蒙恩。基大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希腊人也是这个就是阿拉伯世界的人，在居民都当欢呼，在山顶都呐喊，这叫遍地欢呼。对着那边就富足在下，你怎么看见遍地歌唱遍地欢呼？同唱新歌，将来我们大家都要唱新歌，就是大复兴来到，那我们一定要富足加买地。所以两边的一个中心今天也是这个意思，就要遵守主的道，肯付足了代价。什么叫付足代价？付足代价的意思就不惜牺牲，不怕啊，这个受到任何的苦难，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来遵循神的旨意，不差一点妥协。按人的办法，按人的聪明，按人的聪明，你跟他说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他连护照都给你撕掉，东西都给你偷没。你还要跟他商量商量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！是这样的，肯付足代价，冒风险呢，甘冒风险，付足代价，足价买地，同唱新歌。我看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了啊！再看十二十三两节，十二十三， 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谁？归给耶和华，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。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，必向战士激动热心，要喊叫，大声呐喊，要用大力攻击仇敌。那就是说，为什么将荣耀归给神呢？海岛都要传扬神，因为神亲自出来来激动，怎么样？来进攻，神亲自出来来应战。12节是歌唱传扬神的名，13节就是耶和华向勇士出来，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出来。你出来你怎么？你赤膊上阵。这里说耶和华向勇士出来，必向战士激动热心，要喊叫，大声呐喊，用大力来攻击谁？攻击仇敌。神亲自来应敌，这个太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祷告也要抓住这个应许，一面当将荣耀归给神，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，一面你就信，你就看，你就求，让神亲自出来应战，不要我出来。我们这两天天天都要随时准备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就传扬神，荣耀神，传扬神，荣耀神。对的，那边就是与外人、外邦人交往。亚伯拉罕在与外邦人交往，你看他多谦卑，向他们下拜，这是一种礼貌，我们要知道，谦卑的态度。与外邦人交往，对他这边就告诉你，你要传扬神，你要荣耀神。亚伯拉罕就是传扬神，荣耀神，用他的行动，不占便宜啊，不占小便宜。人都是喜欢占点小便宜，是你吃大亏，是不贪心，不占便宜，这样的付代价。所以那边是与外邦人交往，这边传扬神，荣耀神。那边面对白送礼物，人家说了，以格伦自己说话了，我白给你，我送给你，在周道好你对他这边，神是祭邪神，这边告诉你，上帝是勇士，是战士，我们可不能随便接受人的礼物。你不来的话，你在仇敌面前等于投降。神亲自为我们应付仇敌，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白送的礼物，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我们应该选择什么？拒绝，我们应该拒绝。所以下一段就看见亚伯拉罕完全拒绝，坚持逐价定妥定准要买这个地，结果买成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多大的信心，多么深的远见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有远见，不要只看眼前。眼前叫人人都理解你，人人都能够通情达理，但是之中你不能蒙神的恩典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，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呢是12节到20节，那边是14节到25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逐价买地，强调这个逐价，逐价买地。同唱新歌，被盗受罚，那些个恶人被盗一定受罚。逐价买地，同唱新歌，被盗受罚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从第十二节到16节啊，我们现在看12到16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人面前下拜，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：“你若应允，请听我的话，我要把田地的价给你，求你收下，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。”意思说，你不收下，我就不埋我的死人。我呢，要么要你这块地，所以你要选择好了，你到底要哪块地？你要神旨意那块地，你要神指示的那块地，而且呢，你要什么？我要把田价给你。说明亚伯拉罕拒绝白送的礼物，是不是啊？他拒绝了白送的礼物，他不占便宜，他没一点贪心。我们人都是有贪心，最好白给我们，最好样样东西都白捡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付代价，你就要付代价，而且付大代价。他说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。以弗伦就回答了，你看以弗伦怎么回答？没有说我白给你，白给你，底下就给价钱了，要了个大价，平常叫杀了大价，真是杀了大价。你看多大价？值400舍克勒银子一块钱，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？你看他说话还说的，因为要大家一面说，很小的数目，他算什么呢？ 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。这个话里面就说明这个世人的这个诡诈的态度，一面要大驾，一面表示还很客气，你就埋葬你的死人吧，也不敢听从的一副论，一点没有还价，你看有没有还价，根本没有还价。照着他在赫德面前所说的话，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，400舍克勒就给了他。我们看一下历代上21章25节，大卫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数典民数犯罪以后，神让他买地啊，要献祭，筑坛献祭。历代上21章我们看一下，大卫也是这样，当时二男呢，好心呢，我要给王啊，我都给你，大卫不要，大卫想我自己犯罪，我自己承担，我要付代价，我要买地，所以24节说，大卫王对二男说，不然我必要用猪价向你买，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，也不用白的猪物献祭献为燔祭，我自己犯罪，我要承担，我要付代价。底下25节，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二男，大卫在那里为他筑了一座坛。这个是600舍克勒的金子，相当大的一个数字，是不是？是买了一块什么呢？是买了那一块田，买了那个地。另外呢，在撒母耳下24章最后一章啊，我们看一下。撒母耳下24章也是讲的大卫这件事情，这个呢是两件事情，大卫呢买了一个禾场，那边是买了一块地，这个买个禾场才用了多少啊？50舍克勒。大家看一下24节，王的亚劳拿这是兄弟两个说，不然我必按照价值向你买，我不可以用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，大卫在那里为他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而这块地就是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的摩利亚山，也叫二男禾场，是禾场和那一块地都买下来了。地是600舍克勒金子，那当地是很大的一块的，是吧？禾场是很小的，所以50舍克勒银子，大卫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一个禾场，可见的这个大卫用600舍克勒金子买的那个地当然是很大，以后成为建殿的基地，就是在下第3章第1节，所罗门建殿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建殿的根基当然大了，就是在这个居所这个地方建的殿。那我为什么念这一段呢？就是说大卫买禾场不过花了50舍克勒银子，一个禾场还有牛都算在内，而亚伯拉罕买一块坟地是很小的呀，很小一块坟地确实花了400舍克勒银子，那真是付了大代价，就表明是付了代价的意思，一块田和那个洞。所以这样呢，亚伯拉罕付了代价买了这个地，就平了400舍克勒银子就给以弗论啊，没有还价，说明他真是肯付代价。到16节为止，我们就先看这一段，那面是到20节，我们现在看从14节到20节。14节，我许久闭口不言，静默不语，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妇人，我要急切而喘叫，我要使大山小岗变为荒场，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，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，使水池都干涸。这是神亲自要出战，许久闭口不言，当然也可以代表先知，神一直忍耐，一直宽容神闭口不言，但神说现在我要喊叫，神要付代价来喊叫了，像惨难妇人一样急切而喘叫，神要付代价，而且呢，把大山小岗都把它变为荒场。你是大山小岗代表什么呀？高山傲视啊，你是又骄傲又反对神，又抵挡神。还有呢，是地上的花草都枯干，属世的一切虚荣啊、人情啊都要枯干。14、15节这两节啊，这个那边是12节，我们两边看一下。这边是许久闭口不言。我们的主常常是宽容、忍耐、等待嘛，许久闭口不言，对的那面就是谦卑，拒绝礼物。亚伯拉罕没有别的话，他就是谦卑，他怎么拒绝礼物？他没有说，哎呀，谢谢你，我就要这地方，你白给我，那我省钱了。他不是这么，他是又谦卑又拒绝礼物，又向 这个就是今天神要我们做的。这边是主耶稣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许久闭口不言，但是他闭口不言并不等于他不做工。所以现在我要喊叫，是吧？闭口不言神不做，但到时候神要喊叫什么意思？那神要报复，神要实行审判，神就要把大山小岗再把它变成荒场，神要应付仇敌的意思。那么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那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要花草必要枯干，那边就认识人情多变，人情仁爱靠不住啊。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对这个谦柔的婉言的就拒绝了呢？因为他认识人情多变，所以这就对着这面就是花草枯干呢、啊、花草靠得住嘛，咱也就荒凉就枯干了。所以花草必要枯干，那边就认识人情多变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坚持夫田呢、啊、坚持买地，坚持夫家，坚持夫家，对着这边神来攻击仇敌，神亲自来应付仇敌。这是十四十五，再看十六节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引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，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这个是针对神的儿女了，被主归回的子民。虽然你是瞎子，你是不知道路，神说我要带领你们，引导你们，瞎子走不认识的路。被主归回真是走不认识的路，本来走世界的路，走巴比伦的路，现在先我把你们带回来，走你们是不知道不认识的路。那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亚伯拉罕恳求收下田价，亚伯拉罕恳求收下田价，这边就是瞎子蒙神引路，引路亚伯拉罕真正是啊蒙神引导。虽然年纪老迈，虽然人看好像瞎子一样，亚伯拉罕灵力不像，我们外面瞎不要紧，你灵力可不要像，神引导他走他不知道的路，瞎子蒙神引路，所以他恳求收下田价。这边使黑暗变光明，你说怎么样使黑暗光被光明？对着你们这亚伯拉罕追求光明的事，你要追求光明的事，神使黑暗变光明。如果我们喜欢黑暗，喜欢占便宜啊，占点小便宜，喜欢贪得人家的地，那你就在黑暗里面，你永远没有光明。神要使黑暗变光明，我们必须追求光明的事。亚伯拉罕一丝不苟，他就是追求光明的事。光明的事就是不贪心，不贪婪啊，不占便宜。还有这边光明胜这边是光明被变黑暗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就是亚伯拉罕是光明胜黑暗。周围的人都是外邦人，这个说那个说，哎呀，我送给你，亚伯拉罕光明胜过黑暗，他知道这些个都在黑暗里面，光明要胜黑暗，这边你才能够黑暗变光明。再看十七十八两节，十七十八对着那边十四十五，依靠雕刻的偶像，对铸造的偶像，你说你是我们的神，这个人要最后全然蒙羞。亚伯拉罕依靠谁？亚伯拉罕依靠全能的神，是吧？他有神，神是他的一切，神是他的丰富，他也不在乎钱。他今天最要紧的是看重的是神允许给他产业，神允许给他的地，这是亚伯拉罕看重的。这边呢，这些铸造偶像的人呢，都要最后蒙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靠偶像全蒙羞。这个靠偶像对的那边就是这个赫人，就是这些个迦南人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以弗伦的回答。你看看啊，以弗伦怎么回答？以弗伦说的什么？哎，这块地不过值四百多斯克勒银子，在你我面前算的什么呢？口是心非，回答口是心非，嘴巴说的好，心里不是这么回事。口是心非回答，对着这面就是靠偶像全蒙羞，完全蒙羞。十八节说，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你们这眼瞎的看吧，是你们能看见。那么谁是耳聋眼瞎呢？对着那边就是以弗伦，贪婪要大价，他也没贪心才怪呢，世上人都有贪心，贪婪要大价，对着这边耳聋又眼瞎， 我们既不贪心占便宜，也不要去贪婪去跟人家要大钱，借机会赚钱，坑你一下，害你一下。所以那边是贪婪要大价，这边就是耳聋有善言。所以先说谁呀、啊？你们中间谁是这样啊？以色列呢也是这样，常常耳聋眼瞎。所以底下十九节，我们看十九二十，十九二十对面的是十六节。谁对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对我仆人的使者耳聋呢？谁瞎眼瞎呢？与我和好的？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？就是本来是神的仆人，但如今呢，以色列他们在被掳当中，实在是眼瞎而又耳聋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听不到。所以，而且呢是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做耶和华的仆人，可别眼瞎耳聋。名字为耶和华的仆人，以色列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呢、啊。他神所拣选的人，但实际呢眼瞎耳聋，两背相对，对着那边就是亚伯拉罕，却不是这样。亚伯拉罕是甘心付上高价，对着那边神仆岂当眼瞎？亚伯拉罕不在乎，他甘心付上高价。这边呢，作为神仆岂当眼瞎，却是瞎眼耳聋，所以这个二十节说，你们却是不领会，却是不听见。对着那面就是亚伯拉罕，灵里看透一切。亚伯拉罕所以付足价，有几个原因呢？啊，一个他不贪心，他不占便宜，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一切，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是吧？所以他不贪心。第二点，他知道将来人靠不住，将来一天要反悔。等到子孙后代去得业，说这是我祖先这个的坟地，他们不承认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亚伯拉罕很有远见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灵里看透一切，灵里要看透一切，对着这边是不领会不听见，又瞎又聋啊，所以也不领会也不听见。我们可别做这样的人。亚伯拉罕是非常有远见，灵里看得个透，所以他甘心付代价。这就是到第十六节，我们现在看最后还一小段啊，请翻过来，最后是十七节到二十节。于是我们看啊，麦比拉曼利前，你知道曼利前不就是这个西伯伦吗？亚伯拉罕就在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是吧？曼利前，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种，并四围田间四围的树林，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，乃是他在赫人面前，在城门出人面前，就是在这个见证的面前，因为定夺埋妥什么事情都要在城门出入的地方就埋妥了。埋妥什么意思？付了代价了，付足了价钱了，定准埋妥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曼利就是西伯伦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曼利就是西伯伦。他看中神赐的产业是最宝贝的了，西伯伦就是盟友，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真是密友的关系，所以他不在乎世上的一切，他在外邦中蛮有见证。麦比拉的意思是双倍，麦比拉的意思是双倍，所以他得到神给他加倍的恩典。什么时候他埋葬他的妻子？埋妥了地他才埋葬他的妻子。所以我们要肯付足了代价，你埋妥了，你付足了代价了，那你这死人就埋葬了，你的死人就埋葬了。最后一点，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作为坟地。所以以后雅各临终之前，约瑟临终之前都说，把我的骸骨要埋到哪里？带到迦南美地，带到迦南美地。以后尼西米跟王请假了，说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地，就是指着迦南美地，就指着迦南美地，就被称为是列祖坟墓所在地，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埋葬在那里。所以对的，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这边我们要看从二十一节到末了，二十一节、二十一、二十二，我们看这两节，那么十七、十八，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，喜欢使律法为尊为大，为自己公义的缘故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道、神的律法就是公义的律法、公义的典章，所以这个律法一定要为大为尊。神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的意思，就神喜欢我们，神 神的儿女要看重他所立的律法，要为大为尊，不可轻慢。我们不能随便轻慢，随便不遵守，马马虎虎。你不遵守主的道，你就要受到主道的审判。所以今天，但这百姓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啊，21节，看重主话为大，那边就是田种定准埋妥，那么连田带种，田种定准埋妥，这边你要看重主话为大。亚伯拉罕就是看重神的话，他看重到什么地步？虽然我今天在这个允许之地，我还寄居，我一块地没有，我抓住神的允许，我买这块地，我就因为我看重主的允许，他看重为尊为大。22节，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啊，被牢笼在坑中，隐藏在狱里，他们作为掠，无人拯救，做裸物，无人交还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看重神的话，所以被抢夺，成为掠物。所以你不看重主的话，你就被抢夺，成为掠物。你看重主的话，你就蒙恩典。亚伯拉罕看重，所以他在什么呀？在寄居之地，他得了一块产业，就是这个坟地。亚伯拉罕有所得到，那边呢？这边就是什么？不听不看重主的话，结果就被抢夺，成了掳物了，成了仇敌的掠物了，结果就失去了产业。所以我们要看重，我们要实实在在要看重主的话。在底下看23节，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，谁肯留心而听，以防将来呢？就说这就是说，对主的话你要留心细细的听，留心听，侧耳听。我们常常对主的话没有思想揣摩，轮子要细读，要细细的领会，常常马马虎虎走马观花，这样你才能以防将来。什么叫以防将来呀？那就是说，因为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犹大家还没有被掳呢，你们将来要被掳了，你们现在还不准备自己，不留心主的话，不然的话将来你就要什么，你就要跌倒失足，考验来到你就要失败，以防将来。对着那边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埋葬妻子就是为防将来啊，埋不是埋葬妻子，买地埋葬妻子，他不是得了一块地白捡一块地白送就得到，乃是他付代价买地，他埋葬妻子，这就是为了防备将来啊。所以他就定妥葬妻希伯伦，定妥葬妻希伯伦，对他这边来就是留心听从防将来。亚伯拉罕就是防将来，防什么？防备将来这个迦南人不承认。所以我今天要定妥，要定妥，我们有没有定妥？要定妥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你付代价，遵守主的道，你就能埋葬自己的死人，你还能够得到这个产业，为了防备将来。第24、25两节我们再看最后两节，对那边的20节，谁将雅各交出当奴物，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？岂不是耶和华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吗？那这句话很清楚，就是以色列为什么被掳，这先知预言呢、当时还没有被掳，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得罪神，所以神亲自把你们交出去。为什么？不但得罪神，是因为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，也不听从他的训诲。所以这章的重点，你怎么能够唱新歌，怎么看见神清心事，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我们要听话，要遵守主的道。而亚伯拉罕买地葬妻这件事本身就是遵道，就是遵守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是公义的道，圣洁的道，分别为圣，要公义公平，不能占人便宜，不能贪心贪小，所以这就是遵守主的道。所以一面是亚伯拉罕肯遵守主的道，一面是这边不肯遵守主的道，这不就是两倍相对吗？所以这边是不肯付价被抢夺，你不肯付代价就被抢夺。对着那边族家定准永为业，永远就成了他的产业，族家定准永为业，这边是不肯付价结果被抢夺，一面是不肯遵循他的道，一面是坚遵神的善道。亚伯拉罕是坚定的遵守神的善道，叫人家不吃亏，宁可自己吃亏，这就是神的善道。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25节，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，所以以色列一定被掳， 在他思维用火照见，他还不知道烧着他，他也不介意。这就被盗成为掠物，你被盗你就成为掠物，神什么神的怒气都就是，也可以说你被盗就遭神愤怒，像火一样烧起来，神的怒气像火一样，而且烧着了都不介意，至死都不悔改，都不知道苏醒。对着那面就尊道恩及后代，亚伯拉罕这样的遵守神的道，最后不就是恩及后代吗？子孙后代都因着他蒙福，因着这块产业，所以以后雅各以后以色列的子孙经过400年在埃及，以后出了埃及就能够进迦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算是他们列祖赐给他们应许所在之地，而且列祖的坟墓也在那个地方，而且是买下来的，就证明这就是以色列的产业。所以我们遵守主的道就能够恩及后代，你不遵守主的道，你被盗，你结果呢就是遭神愤怒，就成为掠物了，就遭神愤怒。你遵守主的道，不但自己蒙恩啊，自己的死人也能够埋葬，而且呢最后连子孙后代都蒙恩典，都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章圣经是信心之父的实际的行为，所以有信心要有行为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，在雅各书也讲到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好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。你光说有信心，那你行为在哪里？这个行为就是我要为我死了的妻子要买一块地，就付出足价也买地。我们常常不肯付足价，不肯受苦，不肯付代价，付足价就要付出代价。我们很怕付代价，怕危险，怕逼迫，怕苦害，怕毁谤，怕遭难，怕遭害。你这些怕里面就是不肯付足代价。先知以赛亚灵力这么清楚，能够看见预言啊，以色列人的光景。前面有大父亲，也看到那些悖逆的、不肯遵道的、被盗的人，他们将要遭到什么愤怒啊？他能有所看见，亚伯拉罕也是有所看见，在灵力这么清楚，他知道迦南人靠不住。你别看他这么温情啊，这么好，这么回答的这么漂亮，但实际上做不到，哪个不贪心？所以亚伯拉罕坚定，我就想买，结果就是买下来了。平常他也没有机会，迦南人也不卖他的地。现在我有死人了，你们一定得卖块地，我买坟呢，就买块坟地。所以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个尊道的人，是一个尊道的人，所以他蒙福。所以今天两边就是。富足价细尊道，要留意听，也要侧耳听，也要细细的遵守主的道，在每一个关键的地方我们都要肯付出代价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舍己的一生，对着这边就是发光，主耶稣的一生是发光，他成为外邦人的光，他是众民的中宝。亚伯拉罕在寄居之地，在外邦人当中也是发光，也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发光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尊道发光，永驻主内。